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上帝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吗？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读到上帝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上帝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以色列人也称上帝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于是就会造成读者一个印象，上帝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民族神。翻开圣经旧约，都记载上帝和以色列人的互动关系，全书到处弥漫着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保护和关爱。上帝称以色列人为我的儿女，亲切的程度真像父子或者父女。这就是更让人觉得上帝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以色列人和上帝的关系超过其他宗教的神与人的关系。在圣经里面记载上帝如何帮助以色列人去打败其他族群的人，帮助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打败迦南地的原有住民。上帝的作为处处在保护以色列人，这就会让初读圣经的人啊，更加肯定上帝是以色列人的民族神，上帝耶和华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如果上帝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信上帝耶和华呢？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去信奉以色列人专有的神呢？其实把上帝当成以色列人专有的神，乃是一种错误的印象。上帝是全人类的神，不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不过问题就是，圣经明明说上帝是以色列的神，上帝也说以色列是他的儿女，那么这又该怎么解释呢？要解释上帝耶和华是不是以色列专有的神，要从全本圣经来观察，不可以用一字一句咬文嚼字的方式来分析。首先要了解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的中叶，在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地方，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靠近波斯湾的地方，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出生了一个婴儿，名叫亚伯兰。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上帝呼召亚伯兰带领家人离开乌尔，往西走，到地中海边的迦南地区，并且要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带着妻子撒拉和家人以及一群牛羊来到迦南。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子孙为产业，但是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他的妻子撒拉也65岁了，撒拉还没有生过孩子呢，而亚伯拉罕跟撒拉可以说都是老年人了。不过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了十年毫无动静。撒拉觉得自己已经过了生育期了， 不可能再生孩子了，就劝丈夫娶了自己身边的使女埃及人夏甲为妾。夏甲替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以实玛利。夏甲生了儿子，在家里面的地位当然就上升了，他就表现出很骄傲，于是就跟撒拉发生了争执。过了十几年，撒拉奇迹似的怀孕了，隔年生下一个小男孩，取名叫以撒。撒拉见自己有了儿子，就逼着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以撒长大以后结了婚，娶了利百加为妻，利百加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子，这对双胞胎的儿子取名叫做雅各和以扫。雅各77岁的时候离开家，独自到外地去闯荡。他来到哈兰，和两个表妹拉杰跟利亚结了婚，又娶了使女皮拉西婆为妾。所以雅各同时拥有两妻两妾，这两妻两妾为雅各生下了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后来就发展成为以色列民族的12个支派。上帝命雅各改名为以色列，所以从雅各开始才有以色列民族。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以撒的儿子以扫，他们的后裔都不是以色列人，只有雅各的子孙才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民族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以色列民族的人数也并不很多。在圣经的民数记里面记载，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曾经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合计的结果是20岁以上能够服兵役的男丁共有603550人，但利未支派未计算在内。此外，妇女跟2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也没有算计在内。如果加上利未支派跟妇女未成年人的人数，大概总人口数约在200万到250万人之间。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被称为上帝耶和华的选民。上帝为什么会拣选一个民族作为他特定的子民呢？这要从创世纪之初谈起。上帝创造了亚当跟夏娃，是把自己的善性给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亚当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让罪性进入了亚当夏娃的身体里，这罪性成为遗传的因子之一，从此人类就开始有了罪性。到第二代，就是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跟亚伯，罪性就显露出来了。该隐在田里面把亚伯杀了，这是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从此罪就在人类社会中蔓延开来，贪婪、嫉妒、色欲、仇恨、欺诈、暴力等等恶行 到处都可见。圣经创世纪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跟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是创世纪里面的一段记载。于是上帝耶和华就命挪亚造方舟。挪亚跟妻子以及三个儿子三个媳妇进了方舟，上帝降下洪水淹没全地，地上的人全都淹死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挪亚的后代迅速繁殖，地球上人口又增加起来了。然而新增加的人口仍然带着罪性，使社会又充满了罪恶。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两个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城市，叫做索多玛和俄摩拉，城里面的人都是强暴凶恶的。上帝要毁灭这两座城，亚伯拉罕对上帝说，假若那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个城吗？把义人跟恶人同杀，这断不是你所行的。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面见到有50个义人，就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如果50个义人少了5个，你还要毁灭全城吗？耶和华说，若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说，哎，如果只有40个呢？耶和华说，也不灭那城。亚伯拉罕又紧追着问说，哎，如果只有30个、20个、10个呢？上帝说，只有10个，也不灭那城。结果，在索多玛、俄摩拉，连10个义人都找不到。于是上帝降下天火，毁灭了这两座城，城里所有的人都死光了。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来，在大洪水以后，人类社会依旧充满着罪恶。上帝看着人类如此发展下去，感到忧心，他不想再来一次大洪水、大毁灭，他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改变人类。他要选择一个族群，他亲自来带领，让这个族群成为一个没有罪恶的族群，成为地上其他族群的榜样。这是上帝耶和华要做的实验。上帝选中了以色列作为他实验的标的，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奴隶身份，为以色列人颁布十诫，并且透过摩西给予以色列人许多生活规范。他很希望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纯洁正直、远离罪恶的民族。然而事实的演变让上帝十分的忧伤。当摩西上西乃山接受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竟然在山下铸造了金牛犊当神来敬拜，这是惹得上帝大愤怒，想要灭绝以色列人。摩西苦苦哀求，上帝才改变了主意，愿意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去迦南地。在上帝的庇护之下，以色列人终于占领了迦南地，并且建立了王国。然而在将近1000年间，以色列人 经常违背上帝，做出许多罪恶的事情。上帝透过几位先知一再的警告以色列，要以色列人脱离罪恶，归回上帝。以色列人没有反省认罪，上帝就预言以色列将会毁灭。到公元前586年7月，巴比伦人攻陷了耶路撒冷，终于使以色列瓦解。在以色列将要被灭亡之前，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宣告说，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这表示上帝已经把眼光移向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人了。耶和华说，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又说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上帝这么说是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他的子民啊。耶稣的降生是上帝要寻找那久已失散的广大众多的子民。耶稣在世主要的任务是宣扬福音，他要门徒去宣扬福音。这宣扬福音的对象不限于以色列人，而是要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耶稣显然表明是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来信奉上帝。耶稣这种举动激怒了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相信上帝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位神两三千年来一直保护着以色列民族，所以他们把上帝耶和华看成是以色列的民族神。非以色列人，也就是那些外邦人，怎么可以分享上帝的恩惠呢？虽然耶稣行过许多神迹，医好麻风病人，让瞎子能看见，让聋子能听见，让瘫痪的人能行走，这些神迹让人惊震，更相信上帝的大能力。但是当时没有大众传播工具，只能靠口耳相传，所以知道的人仍然是有限的。重要的问题是，上帝的大能力是以色列人独享的恩典，为什么要给外邦人呢？从长远历史的经验，以色列的邻国都跟以色列发生过战争，纵使有些邻国和以色列人曾经结过盟，但是最后也都成为仇人。所以以色列人对外邦人总是抱着怀疑、对立，甚至于仇视的态度。现在耶稣要把大能的上帝推给外邦人，这是违背了民族利益啊。于是造成以色列人族群中间的大多数人的愤怒，这种愤怒可以说是一个大妒忌的表现。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和文士们也嫉妒耶稣所行的神迹，这是以色列族群少数的领袖们的小妒忌。小妒忌带着大妒忌，就形成了一股反耶稣的势力。在这一股反耶稣的势力搅动之下，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死了以后，使徒保罗在小亚细亚跟 希腊传福音。保罗是要专向外邦人宣扬福音的传道人，在小亚细亚跟希腊的以色列人就拼命反对保罗，保罗所到之处，以色列人随时都在污蔑保罗，恐吓保罗，追杀保罗，指责保罗是以色列的叛徒。可见以色列人多么不愿意那外邦人来信奉上帝耶和华。然而上帝的意志跟大能是无人能阻挡的，以色列人想让上帝只守护以色列，上帝的旨意却是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以色列人岂能绑住上帝的双脚呢？当耶稣跟保罗的时候，整个中东地区跟欧洲都受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都有他们自己信奉的神，其中有几位残暴的皇帝甚至于仇视基督徒，许多基督徒被罗马政府处死。看来要把上帝信仰传遍世界，那真是困难重重啊。然而以色列人的反对跟罗马政府的迫害毫不能动摇上帝把福音传遍世界的决心。到公元三世纪，上帝感动了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使君士坦丁大帝成为第一个接受基督信仰的罗马皇帝。罗马政府不但停止了迫害基督徒，更帮助推广基督福音。到公元四世纪，基督教竟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整个欧洲，包括希腊、意大利、德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等等，都信奉了上帝。一直到今天，欧洲仍旧是基督信仰最深厚的地方。从上面所述的历史演变来看，上帝实在是全人类的神。虽然有一段时间上帝似乎只关注以色列，忽略了其他的子民，但当上帝结束了他的实验计划以后，他又回顾到以色列以外的子民。从耶稣降生开始，上帝的光逐渐照进了欧洲、非洲、美洲跟亚洲。中国是上帝的光脚晚照到的地方，这是中国迟来的福气。透过历史，我们可以确切地了解，上帝不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上帝是全人类的神。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